以赛亚书第57章逐节注解导读。一人死亡，无人放在心上，虔诚人被收去，无人思念。这一人被收去，是免了将来的祸患，他们得享平安。素行正直的，个人在坟里安歇。神百姓的领袖失职自私，社会则是恶人排斥义人。本章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 A. 义人得享平安 B. 恶人之家 B1. 义人之家 A1. 恶人不得平安。在选民和教会的历史上，没有一次复兴能够持久。与神关系正确的义人和虔诚人通常都不是社会的主流，他们既妄定永恒，今生就很难得着荣耀，去世时也无人放在心上，无人思念。但义人的离世乃是被神刻意收去，好为了让他们离开乱世，得享平安和安歇。而那些注重今生福气，致力于社会福利的人，虽然很容易讨好群众，广受欢迎，但结局常常是事与愿违，重蹈覆辙，难免将来的祸患。你们这些巫婆的儿子、奸夫和妓女的种子，都要前来。你们向谁戏笑？向谁张口吐舌呢？你们岂不是悖逆的儿女，虚谎的种类呢？你们在橡树中间，在各青翠树下浴火攻心，在山谷间，在石穴下杀了儿女。三至十三节描述了一个恶人之家。在这个社会里，既有寻求神的义人，也有拒绝真理的灵却寻求谬妄的灵的巫婆的儿子，奸夫和妓女的种子，也就是悖逆的儿女，虚谎的种类。奸夫比喻悖逆，因为他拒绝履行自己的誓言；妓女比喻虚谎，因为他的整个生活都是谎言。当忠信的城变为妓女的时候，悖逆和虚谎就成了社会的主流，义人成为被讽刺的对象。因为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耳朵发痒，就随从自己的情欲，增添好些师傅，并且掩耳不听真道，偏向荒谬的言语。第五节所描述的是以赛亚时代的百姓所熟悉的迦南人拜偶像的仪式。青翠树代表不死的生命，浴火攻心指拜偶像者与庙祭行淫，以促进农业丰收；杀了儿女指拜偶像者献儿女为祭。这些并不是说将来的百姓还会继续敬拜迦南的偶像，而是用读者熟悉的方式告诉他们，人的生命若没有被改变，即使被掳回归，得着赦免之后，仍会继续敬拜偶像。在谷中光滑石头里有你的份，这些就是你所得的份。你也向他交了奠祭，献了供物，因这事我岂能容忍吗？你在高而又高的山上安设床榻，也上那里去献祭。你在门后，在门框后立起你的纪念，向外人赤露，又上去扩张床榻，与他们立约。你在那里看见他们的床，就甚喜爱。你把油带到王那里去，又多加香料，打发使者往远方去，自卑自贱直到阴间。你因路远疲倦，却不说这是枉然。你以为有复兴之力，所以不觉疲惫。 你怕谁？因谁恐惧？竟说谎，不纪念我，又不将这事放在心上。我不是许久闭口不言，你仍不怕我吗？我要指明你的公义，至于你所行的，都必与你无异。你哀求的时候，让你所聚集的拯救你吧。风要把他们刮散，一口气要把他们都吹去。但那投靠我的必得地土，必承受我的圣山为业。三至五节谈论妓女的儿女，六至十三节谈论妓女本人。六至十三节的你，原文都是第二人称单数阴性动词，代表妓女本人，也就是以色列的迎新。这位妓女心中毫无平安，所以拼命想在世上寻找安全，下到谷中，上到高山，远到阴间，不惜代价。但平安的产业一直都在神那里，不用代价便可得着。谷中光滑的石头，可能只代表偶像的石柱，是双关语。光滑石头与粪原文字根相同，讽刺愚昧的百姓用石头换神所赐的产业。你在高而又高的山上安设床榻，只按着迦南的风俗上山敬拜巴利，与偶像行淫。第八节可译为：你在门后，在门框后立起你的牌来，你离弃了我，赤露己身，又爬上自己所铺宽阔的床铺，与他们立约。你喜爱他们的床，看着他们的赤体。摩西吩咐百姓把神的话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，公开宣示信仰。百姓却把信仰藏在门后，公开与偶像行淫。今天许多信徒与教会也是看重世界所提供的虚假安全，一面讨好世人，一面把信仰藏在私下，这岂不也是既要与世界行淫，又要立信仰的牌坊吗？第九节可译为：你带了油到摩洛那里，加上许多香水。你派遣使者往远方去，甚至降到阴间，指百姓不愿信靠自己的神，反而与敬拜偶像的外邦人签订盟约，寻求保障，等于签下自己的死亡证书。王原文与偶像的名字摩洛书写形式相同。第十节可译为：因路途遥远，你就疲倦，却不说，这是枉然，以为能找到复兴之力，所以不觉疲惫。这些百姓被靠己力自救的灵抓住了，所以虽然已经疲倦，难负重担，但却硬着头皮坚持一条道走到黑。第十一节可译为：你怕谁？因谁恐惧？竟说谎，不记得我，不将这事放在心上。是否因我许久闭口不言，你就不怕我了呢？每个世代都有许多这样说谎的信徒，他们口头相信神，行为却没有敬畏。需要的时候抓紧神，不需要的时候就不记得他。他们把神高高的供起来，却不在生活中把神放在心上。他们不断试探神的底线，看到神许久闭口不言，就沾沾自喜，自以为得计。神说：你行了这些事，我还闭口不言，你想我恰和你一样吗？第十二节可译为：我可以宣告你的公义和你的作为，但他们与你无异。百姓不肯诚实投靠神，却倚靠自己所聚集的偶像和势力，一面离神越来越远， 一面自以为与神关系融洽，因此神将审判恶人之家揭穿虚谎的公义，让一切自欺欺人的属灵感、安全感都变得无益，一阵风就可以把它们刮散，一口气就可以把它们都吹去。耶和华要说：你们修筑修筑，预备道路，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，因为那至高至上、永远长存、名为圣者的如此说：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，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，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。我必不永远相争，也不长久发怒，恐怕我所造的人与灵性都必发昏。因他贪婪的罪孽，我就发怒击打他，我向他掩面发怒，他却仍然随心被盗。我看见他所行的道，也要医治他，又要引导他，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。我造就嘴唇的果子，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，也归于近处的人，并且我要医治他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十四至十九节是义人之家，也就是神的家。虽然神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但同时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，接纳他们成为自己的家人。他乐意苏醒谦卑人的灵，痛悔人的心，为他们预备回家的道路，令他们进入平安。同居是出埃及时反复使用的词，用来描述神与他的百姓同在。在第一次出埃及以后，神救赎了以色列人，就住在他们中间。而在第二次出埃及以后，神也将住在心灵痛悔谦卑的人中间，在他们中间得着安息的地方。神既然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他一定也会有所安排，让罪人能够靠近圣洁的神，又不损害神的超越与圣洁。在第一次出埃及以后，神安排了献祭的仪式，而在第二次出埃及以后，神将安排仆人弥赛亚担当多人的罪，又为罪犯代求。第十六节可译为：因为我必不永远控诉，也不长久发怒，否则我所造的人的气息与灵性都必在我面前发昏。神怎样将罪人带进那至高至圣的所在呢？方法就是让仆人弥赛亚担当他们的罪孽，满足神公义和圣洁的要求，让他必不永远控诉，也不长久发怒。第十八至十九节可译为：我已经看见他的道路，但我将医治他，我将引导他，并为他和与他一同哀伤的人恢复安慰，造就嘴唇的果子。平安，平安归给远处和近处的人，并且我要医治他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造就原文就是从无到有的创造，也是新天新地、新耶路撒冷的新造。嘴唇的果子就是悔改的话语，也是口里认耶稣为主。这不是人里面原有的，而是神主动发起的，从无到有的新造。而神要新造嘴唇的果子，首先就要造一个新心，因为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重复两次的平安，平安，表示这是彻底的、真实的平安， 与重复两次的修筑修筑首尾呼应。神修筑修筑道路，就是为了领百姓进入平安平安。虽然人因贪婪的罪孽而被神击打，却冥顽不灵，屡教不改，仍然随心被盗。但神怜悯人的软弱，主动医治他们，新造嘴唇的果子，让心灵痛悔谦卑的人能承认自己的全然败坏，彻底拒绝自己的努力，得以进入彻底的平安，与神同住。唯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，不得平静，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。我的神说，恶人必不得平安。20-21节与1-2节首尾呼应，宣告恶人不得平安。义人就是与神关系正确的人，他们的特点是能得享平安。恶人则是与神关系不正确的人，他们的特点是必不得平安。许多越侍奉越不能安息的人，其实都是神眼中的恶人，因为他们不肯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，表面是全然摆上努力侍奉，实际是依靠肉体荣耀自己，所以成功时自夸，失败时自卑，内心好像翻腾的海，不得平静，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。被掳回归的百姓不得平安，因为他们还没有回到神的面前。现在仆人弥赛亚已经把百姓领回到神的面前，但他们还是不得平安，因为他们的生命在回归之后和被掳之前并没有两样，同样难以安息在神里面。但人若不得安息，神也不能得着安息，因为神的心意是以人为殿，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。因此神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，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，让他们进入彻底的平安平安，也让自己得着安息的地方，也就是那些虚心痛悔的人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的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